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昔日智障女，今日大法徒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灵儿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我叫灵儿，生来就是一个智障儿，很晚才会说话，小时候长得干瘦弱小，听不懂人家说话的意思，不会和家人交流，胆子又小，表情呆呆的，目光和行动都不灵活，真是对不住妈妈给起的这个名字啊。得法前的十几年里，除了自身的痛苦，也给亲人带来了苦难和困惑。该上学的时候，人家学校不收我，最后好歹当个旁听生。我记得妈妈拿着个笤帚看着我做题，算错了就打，结果没几道对的。看我吓得那样，她一把搂住我，哭了。后来我又进了特教班，虽然20以内的算术做不好，可还是认了许多的汉字，七年后稀里糊涂地毕业了。第一部分，我也得法了。96年初，父母同时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。每天下班后，他们学法、弘法、练功，可精进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，一位戴着斗笠的老爷爷划着小船在无边的大海上前行，把我送到了一个美丽的仙境。我对这儿一点也不陌生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。那里的亭台楼阁美如画卷，盛开的花儿点着头向我表示欢迎，五彩缤纷的鸟儿亲热地和我打招呼。我走进了一座大宫殿，哎呀，金黄的大殿中端坐着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，在莲花座上闭着眼睛。当我来到他跟前，大佛睁开眼，慈祥地摸了摸我的头，眼睛又闭上了。往回返的时候，我在天上飞，往下看去，下面的世界黑浪滚滚，到处是烂泥潭。我磕磕巴巴地把这个梦讲出来，爸爸妈妈震撼了，他们悟到孩子与大法有缘呐，就这样我也得法了。第二部分，从里到外的变化。我的学法形式就是抄法，每天妈妈抽出时间和我一块儿坐下来，娘俩面对面认真抄写师父的经文。开始我的字写得很差，歪歪扭扭，左右分家，我也坐不住那么长的时间。渐渐的，法理开启了我的心，字写得工整了，身心变化可大了。我小时候一走路就恶心，往上干呕，十几年来呕声不断，妈妈一听到这声音心里就哆嗦。我头上还长满了头皮，用什么洗都没用，哗哗往下掉，因此妈妈总叫我小懒猫。有痰我也不会咳，还得让妈妈教。最要命的是身上的疖子生了一茬又一茬，小的有花生米那么大，大的像鸡蛋。修炼前用点药，修炼后我就要闯过去。我忍着刀割般的疼，含着眼泪背着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，咬牙压住怕疼的心，大声念着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见红银苦其心志，这个难关终于闯过去了。就这样，大法让我从里到外像变了一个人。第二部分，风雨中的成长。99年720邪党的迫害开始了，我感到晴朗的蓝天一下黑云压顶。有一天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，妈妈迎出去在厨房说话，妈妈应付着他们，心中却有些不稳，生怕他们闯进屋，因为我正在抄法呢。警察走后，妈妈进屋一看，我早已把书本和笔收拾好，放在身旁的盒子里，桌上光光的。以前我没有防人之心，来一个抄表的男人，我也会给放进来， 所以家人很忧心，出门时都会把我反锁在家里。可这一次不同了，警察是邪党派来的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凭什么理会他们呀？妈妈听到这些，亲亲我的脸说，女儿太聪明了。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街道干部来到我家跟妈妈说，明天到街道去填表签名，放弃修炼法轮功，不去后果自负。妈妈拒绝了，严肃地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个字绝不签。这个人马上表示不签就算了，靠自愿。他走后，爸爸和妹妹说，我们都在发正念，他背后的邪恶早没了。我说，我也在发，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呀。大家都笑了。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我成熟了很多，从原来的不开口，到能与同修们在法上交流，他们都很喜欢我。家人同修不在的时候，为他们开门，转交经文和大法资料，或传个口信什么的，妈妈都可以大胆地把门交给我。我说，老娘你放心，是同修我都开，是常人我保证不开。第三部分，尽我的能力救众生。2005年，姥姥突然人事不省，胡言乱语，闭上眼睛看到的都是故去的人，连家人都不认识了，惊恐慌乱的样子吓坏了儿女们。正在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我的天目看到姥姥被一条大蟒紧紧缠住，挣脱不出来，就告诉了妈妈。乱了方寸的同修家人立即行动，一边给姥爷讲真相，给二老做了三退，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。正念中邪灵被销毁，姥姥清醒了。妈妈耐心地照顾老人，并教他念法轮大法好。近两年的时间，小脑萎缩说话困难的姥姥终于背会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同时明真相的姨舅及小辈们都退出了邪党，大家一起提醒姥姥天天念诵，姥姥恢复神速，如今红光满面。姥姥搬家后留下一个饭桌，虽然年头挺长，可比我家的桌子还强点儿。妈妈说，把家里的桌子换换吧。我问，咱家的桌子怎么办呢？她说，劈劈烧呗。晚上我听到小桌哭哭啼啼地求我救他。第二天我跟老娘说，我用他超法很多年，不想换掉他。父母马上就决定不换了，并给他修结实了摇摇晃晃的桌腿儿，桌面上铺了漂亮的桌布，可好看呢。我听那小桌子很高兴地说谢谢我，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去年的一个星期天，打印机突然不工作了，爸爸忙了半个上午，摆弄了半天就是不动弹。爸爸说机器太老了，准备去买一台新的。妈妈建议再和他沟通一下，同时找找自己的问题。我听说后一看，原来打印机的元神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，正在外边玩呢。我用意念跟他沟通，怎么不干活呢？他胳膊一伸，马上变成机器，欢快地工作起来。爸爸高兴地喊道，好了好了，我觉得如果不找自己，还以为机器不好使呢，再买一台那是多大的损失啊。第四部分，精进更上一层天。大法的书籍我抄写了18年，我基本上天天动笔，写上半天，已经离不开大法了。转法轮抄写了许多遍，所有的经书全部抄写过，受益太大了。这些年我生活不能自理，到如今能打理各项家务，帮父母减轻了许多负担。从一个傻女孩到现今成为一个思维敏捷、身体健康的大法徒，使亲友们刮目相看。从2011年下半年起，我在同修们的建议下参加集体学法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。一周里除分别和同修们的两次学法外，其余几天都和妈妈一块儿学。开始我根本读不好，不但口吃，而且字句读不连贯。大家鼓励我别着急，慢慢念， 哪怕读错一个字也要重新来一遍，直到顺畅正确为止。渐渐的，由读一段到现在可以读几页，并且在通读的过程中明白了很多的法理，对照大法去掉了很多执着心，改正了不让别人说的毛病，学会了找自己。现在集体学法时，我读得很顺利，同修们给了我很好的配合。在这里，我要对阿姨同修们说，谢谢你们了。我还要对伟大的师父说，谢谢您，师父，您的弟子一定走好最后的路，跟您回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千难万险正法路，誓约在心修如初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慧心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在18年来师父的慈悲苦度与呵护中，走过12年的冤狱迫害，没有机会参加师父为大陆大法弟子举办的特殊法会，出狱一年多，终于可以总结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修炼体会与感悟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法轮章引领我得法、学法、弘法。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边塞古城，高中没毕业，我就皈依佛门成了居士，93年来到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。96年7月在朋友的发廊中，房东大爷带着的章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大爷告诉我这是法轮章，法轮功的标记，并说你也学吧。我说我要找一个佛家的，大爷说这就是佛家的。大爷大娘老两口都是练法轮功的，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。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知道这就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。接着我参加了师父的9天讲法录像学习班，从此我有了真正的师父，成了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修炼先从做好人开始，归正思想与行为。那时为了生存，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，我只好到夜店挣钱。尽管我不抽烟不喝酒，但在那种灯红酒绿三教九流的场合，真的是想做好人都难。当我看到师父的修者记这篇经文中说，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，坏教坏法，空度百年并非修佛，我惊醒了，知道了现在这个行业在常人中也是道德败坏后了的产物。于是我就找了一份正常的工作。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红尘梦醒，我不再随波逐流。一开始修炼，我就不间断地参加集体学法，每天清晨到公园练功。不久在我家也建立了学法小组，丈夫也修炼。在我们的弘法中，周围的邻居不少也得法修炼了。后来又在我家附近成立了练功点。无论酷暑严寒，刮风下雨，我和丈夫清晨拎着录音机，拿着法轮大法的横幅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，有新学员就教动作。我远在家乡的父母、公婆、大姑姐、小叔子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是专卖店的领班，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贪不沾，店里的人都信任我，让我给做工资，天天学法背法，身心融在佛法中，像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。我快乐的走路都想跳着走，参加法会，参加广场集体大练功。那时大大小小的练功点遍布在这个城市的所有公园、草坪、小区和路边。清晨 法轮大法的横幅、法轮旗、法轮功简介，形成了这座城市里一片片最美好的风景。第二部分，腥风血雨，进京正式发。忽然一夜骤变，乌云遮日。1999年7月20日早上，得知很多辅导员夜间被抓，于是大家去市政府上访。广场上聚集了大批警察，还有特警，他们抓人、打人，把我们关到学校，记录详细地址。一时间腥风血雨，铺天盖地的谎言在所有的媒体不停地滚动。江魔头因妒忌导致的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把商议的好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，手段之残忍，行为之恐怖，方式之灭绝，大有天塌之势。那时仿佛空气中都充满着邪恶的气氛，令人窒息。7月22日，看到对师父的造谣污蔑和通缉，我决定去北京。那时所有的进京路线被封锁，各个关口严加盘查。在机场的候机大厅，我看到有几个同修被抓走了，我顺利登机。生平第一次坐飞机，却没有心情欣赏高空俯视下的夜景。那一年北京的七月，温度最高能达40多度，天安门广场、地下通道到处都是大法弟子。我住在浴池或者地下室，抓住机会就和外地同修切磋交流。有的同修说法不正过来就不回去。警察、便衣、特务、特警、警车遍布北京的广场、通道、大街小巷，气氛阴森恐怖。我们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转来转去，不知该怎么办。3天后我回到家里，店里的人都理解我，尤其是店长自愿替我上了3天班，还帮我保护大法书。一天 W 同修拿来了大陆学员们在广州开法会的一些发言稿，其中一篇文章深深地震撼了我。我知道我再不走出去证实大法，已不配是大法弟子。我明白了，此时大法被污蔑，师父被谣言恶毒攻击，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再躲在家里学法，走出去证实大法是大法弟子唯一的选择。我去辞职，经理店长一再挽留，并说你一个人去不管用，要管用我们都陪你去。我说今诚所至，今时未开，我一定要去。2000年2月，我和丈夫再次踏上了进京正式法的路。我俩在金水桥练功被抓，10多天后我获得自由，丈夫被非法劳教。同年5月份，我又和同修去北京打横幅，在金水桥展开了一幅法轮大法是宇宙真理的3米长的横幅，又一次被抓。我被非法关押在我弟戒毒所，我们集体绝食反迫害。我记着师父的法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，红颜无存。我感到自己融在法中，以生死无求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绝食12天获得自由。同年10月，我又去北京，这次去的同修比较多，晚上在北京的同修家中被抓，后来又在师父的加持下获得自由。在进京正实法中，我和丈夫几次被抓，夫妻分离14年，至今丈夫还被非法关押在狱中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三部分，看守所正式法，狱中反迫害。2001年，由于自己受人心的干扰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资料点被恶警查抄，我被绑架关到看守所。非法提审时，当时脑中有清醒的一念，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威力无比。我没有出卖任何同修， 他们原想对我进行刑讯逼供，没能实现。在看守所，我不被监规，不穿马甲，我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，用硬牙膏皮当笔，在打开的微微豆奶的包装袋上抄上经文，在各监室之间互相传递，给那里的在押人员讲大法真相，很多人都知道了大法好。我不会唱歌，让一个叫圆圆的女孩向其他好事的大法弟子学唱得度，学会后再教我们全号的人唱。落入凡间深处，迷失不知归路，辗转千百年，幸与师尊普渡，得度得度。悠扬的歌声荡涤着每个人的心灵，仿佛神佛在呼唤着迷失的孩子，一些在押人员落泪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要拒绝向邪恶提供任何口供，不配合他们才对。我却用人心，认为我一个人把责任全承担下来，被抓的其他同修就会轻判，其实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，结果我被重判12年。在狱中邪恶下流的迫害中，种种非人的折磨下，我曾承受不住，向邪恶妥协了。但几个小时之后我清醒了，正念一出，决心放下生死。3天之后向有关警察递交了严正声明，声明在酷刑折磨下所说的一切全部作废。这时我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走过了死而复活的过程，在这过程中我深刻的认识到，无论以什么理由什么借口放弃修炼，放弃大法，向邪恶妥协，理智明白的一面知道那是绝对错误的。在这两者的冲突中，唯一的感受就是生不如死，苟且偷生，活着就是一种耻辱。声明交出去后，我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再一次将我从地狱中捞了起来，洗净，给予我堂堂正正大法弟子的修炼心态，才使我走过那黑暗漫长的12年。在这12年中，我的胳膊被酷刑致残，却神奇般的恢复。7年病业假象的折磨中，因不明法理，只是消极的承受，但丝毫未曾动摇心中对师对法的坚信。在精神崩溃的瞬间，又迅速的意识清醒，真是辛酸苦辣尝遍。在那段最艰苦最黑暗充满血腥暴力的日子里，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迫害，正与邪的搏斗，跌跌撞撞，我清醒地意识到旧势力在利用各种办法想要摧毁我的意志，企图彻底毁了我。是师父的慈悲一次次的加持，在惊涛骇浪中牵着我的手，才使我走过那暗无天日的日子。在狱中，我不被监规，不学习，不迁分，不填平身表，邪恶用尽一切办法，使尽花招，我甚至连包夹我的方式也不承认和配合。一次让我去所谓学习，恶警拿着一些小册子念污蔑大法的话，同修们沉默不语，我心里非常难受，决定不给邪恶市场。第二天再让去学时，我说我不去，包夹我的人赶紧跑去找所谓的思想大队长，回来却说不去就不去吧，其实是队长的意思。过了几天让我们写感受，我写了一首打油诗：一派胡言，两手血腥，三脚蛤蟆，四蹄乱蹬，五力镇压，六亲不认，七虎难下，八面临敌，九九归真，10年正法，百万弟子，千官勇闯，万众一心，随无失还。我经常给思想大队长写信讲真相，他每次值班我都找他谈话。我写信告诉他，共产党是恶党邪灵，另外空间是一条红色的恶龙，劝他三退。2006年他退休了，有一次回来取东西，我去找他跟他讲三退的事，他说你懂啥， 这监狱有几个人退的？我说有，他们用的是化名。他说，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留着呢，有时就拿出来看看。我说，你一定要三退，用化名就行。2012年我已经调了大队，我被非法关押的小队恶警因 A 同修不干活，让他坐小塑料凳，他不坐就强按，我制止。 A 同修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被打，我大声喊不许打人。楼上四个小队，一小队 B 同修也高喊知法犯法，天理不容，不许打人。三四小队同修也往这儿看，不干活了。我们小队还有两名同修也都站起来了。楼上所有的人都不干活了，所有的大法弟子几乎都关注着，有的人还喊不许打人。过后有的关押人员告诉我，那时的场面太壮观了，大法弟子心真起。 A 同修被关紧闭，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绝食不干活，声援 A 同修。 B 同修一看到那个恶警就喊打人犯法，天理不容，还去狱警办公室要人。别的小队同修也用眼神鼓励我。 D 同修一直都不干活，不久和我同一小队的 C 同修在我的鼓励下也拒绝干活了。 B 同修小队的 E 同修也不干活了。这时我意识到应该走到这一步了，拒绝奴役。后来 D 同修暗示我不带胸牌，我犹豫，忍心上来了，上超市买东西没有牌不让买呀，多强的利益心呢。不过过了两天，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，我对自己说，你连这点利益都放不下吗？我立即把牌拿下来撕了，并没人注意我带不带牌。 C 同修不干活后，还是那个恶警让 C 同修坐小塑料凳，我想有机会一定得挣过来。一天早上刚到车间，我看 C 站着，我们俩斜对面，我看他，他用手指着小塑料凳，我摇头示意不坐并立掌，他点头明白是发正念的意思。我想等管事的队长来了我一定去找他。教导员来了我就站起，心开始砰砰跳。我对自己说，你紧张什么？是怕吗？你是正的，邪不压正。心平稳了，我过去对他说了他们对 C 的不公对待，并告诉他我不干活的原因。他说了解了解情况。后来 C 同修坐了正常的凳子，后来有在押人员告诉我 C 晚上回到监室被逼着继续干活，我想办法去接近他，告诉他坚决不配合邪恶，他晚上再也不干活了。第四部分，与同修协力黑窝救人。我快出监了，我想把和我有缘的人都劝三退，但邪恶看着刑事犯不让他们跟我说话，师父却知道我的心，所以每当我想劝谁三退时，我总能巧妙地和这个人接住，比如打饭时前后挨着求我帮忙干点什么，站班在监室门口等等，三言两语就把他们劝退了，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。这就是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师父。我开始背人名和电话号码，我没有本子和笔，但要三退的人就是把命交给我了，我一定得把他们带出去。在我出狱的前三天，楼下的一个大法弟子让一个犯人悄悄带上一张纸条给我，上面写的是，圣洁莲花出淤泥，破出牢门众亲迎，玉叶一展王者归，笑看红尘奈我何，有朝一日莲花生，佛恩浩荡照寰宇，我们微笑再聚首，同谢师尊救度恩。那时我正不知出监狱后面临怎样的情境，读罢心中豁然开朗，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。后来这首诗以狱中互勉为题，发表在2013年10月18日明慧网上。看到这首诗，知道同修也回来了，在此 谢谢同修的激励。第五部分，汇入劝三退洪流，广救众生。出狱回到婆婆家，第三天公安局局长带着一个女的和一个片警来了，意思是劝我不要出去讲真相。那个女的说，吃了这么多苦，你还想再遭罪吗？我说，你在威胁我吗？局长赶紧把话接过去，没有没有，一会儿就走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又带那个片警来了，只有我自己在家。我给公安局长讲真相，我说，现在很多律师都在给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，因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你想想，如果大法不好，人家外国人允许你练吗？又讲了天门自焚伟案、藏字石等，他听得很认真。第三次他领两个男警来，我现在心里发正念，铲除障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，然后给他们系统地讲了真相，法轮大法的美好。97年前后，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对法轮功的调查，结论是法轮功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又讲了425真相，蒋泽民为何害怕法轮功，台湾有几十万人修炼，法轮功在香港、澳门都是合法的。又讲了薄熙来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，中共的邪恶本性及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平安等等。公安局长说，你今天给我上了一课。我知道他们听明白了，就说给你们三个人取个化名退出中共吧。他们起身往外走，想必是因为三个人一起不方便说退。直到我离开婆婆家，局长再也没有来。我告诉婆婆一定要找机会帮她退了，因为她明白了真相，不退太遗憾了。我静下心来系统地学师父的讲法，查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，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劝三退救人的力度。我准备了两部语音电话，除自动播放外，我还对打。在对打的过程中，真的感到很磨练心性。遇到骂人的、无理取闹的、要钱的、要找对象的，真是众生百态。除发正念外，我找自己，不气不恼，一开始很难做到。慢慢的，随着对打次数的增加，心态平稳了。有时我就一念，一定救了他，所以接连挂断两次的，我都在打过去，往往真的救了他。我感到我的坚持多么值得。有时一家一家的退，有时就三言两语就退了。也面对面劝三退，发神韵光盘，无论我去哪儿，包里都有神韵光盘、酒瓶小碟、护身符、翻墙软件，随时随地的发。买菜买东西可以很自然的说话，在车站、公交车上、商场、公园、小区，碰到有缘人就劝退或者发神韵光盘。有时遇到需要，顺手帮人一个忙，让一个座，回答一个问路的，都能搭话，都有机会劝退。即使去北京看望弟弟，在这个邪恶黑窝的地铁上也劝退。两个男学生，一个名叫芭比的漂亮女孩，我都找机会聊天，他们全都退了团和队。即使外出修鞋时，我也给修鞋的女士讲真相，几句话很痛快就退了。利用亲友聚会劝退更是一定要做的。有一次妹夫过生日，妹夫众多的姐妹都来了，我就跟妹夫说，我要给你家人做三退，你跟他们说。妹夫说行。我吃完饭，他们还在吃着，我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事。一桌七八个人都退了，最后一起举杯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感人。明真相的众生都等着得救，我给了他们护身符。我救人不以貌取人，有些看似其貌不扬、面带凶相，好像不可能救的人，往往三言两语就退了，给神韵、护身符、翻墙软件，还会感谢。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往往慈悲心出来的时候，对方能感受到你的善心和美好。这一年多，我不错过任何有缘人， 即使在只工作了两个月的商场，走时我劝退了18个人，而且有几个人是全家退。被非法关押12年，出来一年多，深感时间的珍贵。我要珍惜每一天，每一个人，我要保持修炼如初的心境，多救人，精进，唯愿师尊孝。再一次叩拜师父，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跟着师尊一直向前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亮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4年就走入大法修炼的老弟子，特别是我幸运地参加了两期师尊亲自传法传功的学习班，早年还是当地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。当初我对气功之类的并不太感兴趣，之所以走进大法修炼，是觉得李洪志师父讲的这个法内涵很大，纯正慈悲，并明确指出法轮大法就是修佛的，是宇宙大法，这令我感到惊奇，所以一下子就钻了进来，很用心学法，练功也能吃苦。虽然不是为了去病而修大法，可练功后我的身体改变很大，过去一身病，什么偏头痛、神经衰弱、风湿病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，年纪轻轻的就要请个阿姨照顾，动不动就住院，弱不禁风。修炼时间不长，这些病痊愈了，自己还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活。家人都说，我从林黛玉变成了花木兰。720之后不久，我与同修一起去了省政府、市政府上访，要求还大法和师父清白，为此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。2000年，我和当地学员去北京上访，要求国家领导了解法轮功，停止迫害，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一起高呼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又被抓进了天安门派出所。回来后，我被当地邪恶列为重点人物。尽管这十几年经历了万般磨难，如今已是近60岁的人了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没有白发，皮肤细嫩，红光满面，人家都说我像个30多岁的人，与儿子在一起，总有人以为我们是姐弟俩。第一部分，做到修炼如初。暂放下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中共的各种折磨和摧残不说，只说说这些年在大法修炼中的提高和感悟吧。最后一次从黑窝闯出来的时候，我最渴望的就是学法。原来家里的大法书都被邪恶抄走了，不久就有同修冒着风险送来了所有的大法书。我不急着去找工作，每天用大量的时间静心学法，通过学法认识到旧势力存在的实质和目的，这场迫害师父是根本不承认的。明白法理以后，找到了这些年自己老是摆脱不了被旧势力迫害的原因，那是因为在我生命的深处还残留有旧宇宙修炼的观念和痕迹，以为在考验中承受越多，消业越快，长功越快，其实这是默认了旧势力的迫害，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为了尽快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，我天天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缘由。原本由本地610邪恶组织安排的人天天跟踪我，市区有关610的人还常常请我去喝茶，说是打招呼，叫我不要太活跃了，其实就是干扰，企图阻止我讲真相救人。我发正念清除他们，
也跟这些人讲明迫害大法弟子的利害关系，后来跟踪和喝茶的事也就没有了。师父在几次讲法中都讲到修炼如初圆满必成的法理。借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师父说能够持之以恒啊，不断的精进，那才是真精进。这话是这么讲，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，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。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不论外在环境怎样复杂，不管修炼这条路怎么难行，我都要打起精神来，100%的信师信法。千万年的等待和期盼不都是为了今天吗？怎么能够放松呢？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和法会交流是师父安排我们精进实修的形式。我联络一些老学员，建议成立学法小组，但学员内部有的说我可能是特务，有的说我被严密监视，没人敢和我见面。我想这些都是旧势力利用学员的人心制造混乱和间隔，我就学法，天天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在另外空间造成的间隔，请师尊加持，一定要成立学法小组。慢慢的有老学员来找我交流，我一说成立学法小组，他们就赞同。逐步我们那一片的学法小组相继成立，这样我们每周都有4至5天可以参加集体学法。退了休的老年大法弟子一般是上午集体学法，下午集体练功，大家在一起很开心，有点回到了99年720之前的那种幸福感。因为有了学法小组，能量场强了，大家相互鼓励，一些有怕心的学员也就慢慢的去掉了怕心，能够堂堂正正的走出去讲真相了。大家都能根据自己的特长，能做什么项目就去做什么。每个小组每天发出去的资料上百，劝三退的人数都有几十人。有时大家一起去高层居民楼发资料，一天就是数百份。随着师父正法形式的推进，陆续一些新学员走进来，老学员带着新学员一起学法，外出讲真相，相互配合，效果极好。学法小组既是学法点，也是信息交流点，资料的制作和协调上，年轻的同修帮助年老的，分工合作，有做真相光碟的，有打印小册子的，有做真相喇叭的，有做护身符的，没有说谁是协调人，都能自觉地配合。发现谁被病魔干扰了，一些学员立即就去他家里发正念学法，帮助学员过关，其他人就在自己家为其发正念。发现谁被邪恶迫害了，学员也同样组织集体发正念，还有学员去帮助家属树立正念，去邪恶黑窝要人，或请正义律师通过法律营救等。融于这样一个好的修炼环境中，虽然很忙很累，但心里很踏实和充实。有时为了救人项目通宵达旦赶制资料，第二天照常上班也不觉着困。大法弟子要在做好3件事中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升华上去。同修们每天在一起做各个项目证实大法，彼此之间为了一些事闹矛盾，甚至很尖锐。有同修就跟我说，做事越多麻烦越多。有几个同修因为听不得不同意见就退出资料组了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。这几年因为我出来做3件事多了，有的同修对我的意见也就多了，我反而认为是好事，暴露了自己的执着心。我还经常笑着说自己是个恩宠之星，没有这些矛盾，你好我也好，我怎么能够提高啊？这些年我自己就在做3件事中逐渐去掉了自以为是的心，不能被人说的心，做事心，欢喜心，显示心等等。当然现在说起来轻松，当时过关的时候有时也会是剜心透骨的。在这种比学比修精进的好环境下，整个学法小组成员的心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，真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二部分，破除邪恶的经济迫害。我从黑窝闯出来，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，丈夫在我修炼前就因公殉职，留下我与儿子相依为命。我被迫害，失去工作，没了经济来源，家中亲人都指责我像个傻大姐，吃了大亏。我笑着对家人说，修大法是有福分的，我是吉人天相，你们等着看吧，很快我就会好起来的。法轮大法学员是在常人中修炼，个个被搞得穷困潦倒，怎么生活呀？再说我们还需要资金做真相资料救人呢。我不接受这种邪恶的安排，决心要冲破它。几年中，我自下而上向层层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反映情况，讲真相。我说，我丈夫为国捐躯了，我现在是孤儿寡母，是国家规定的应由社会救济扶持的对象。我学了法轮大法，帮国家节省了医药费不说，还按照真善忍法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你们不但不按规定办事，反过来还抓我、关我，还剥夺我的工作权利。扪心自问，你们这样做对吗？就不怕受良心谴责吗？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被冤枉的，是江泽民利用中共挑起和制造了这场残酷迫害。希望他们识正邪，明是非，不要追随江泽民干坏事，以免遭报应。通过不断的讲真相，有不少有缘人做了三退，还有一些领导悄悄地向我要转法轮看，有人还走进大法修炼。不久我的工作就有了着落，个人工资加上各种民政抚恤金等，等于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了。与以往相比，经济条件有了巨大变化，儿子经常开玩笑说，我腰缠万贯了。大法弟子都知道，不论个人有多少钱，这些钱都是大法资源，应该用到正实法、讲真相上。我的资金用得越正，收入也就越多，证实了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。见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。第三部分，以法为师，走正修炼路。前些年，一外地学员来到我地，说要帮助我们地区写一篇很重要的文章，还说参与这件事情的同修是什么功德无量的。几个同修找到了我，夸了我一番，要我参与此事。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搞这个东西目的是什么？后来那个外地的学员直接来找我，拿出他早年写的文章给我看。我只快速扫了几眼，就感觉很不舒服。我说，大法弟子写文章是证实大法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不能为某些个别学员歌功颂德，尤其那些已经走偏了的，还有现在已不修的学员更不能写。我又说，现在师父要我们做的是多救人、快救人、抢人，文章要写就要以此为中心，一切以法为师，用大法来衡量，也要注意不能牵扯面太广，尤其不能勾起学员图名的心。我建议他们暂时停一停，多学学法，以后再说。后来听说他们一意孤行，兴师动众，到处采访。我很着急地想找他们交流，而他们却说我是在干扰他们做大事，不见我。不久，就听说参与的学员几乎都被绑架，有几个已被所谓的转化。痛心之余，我心里更加明白，如果当时自己法理不明，被几句好话冲昏了头脑，名利心一起就太危险。只有以法为师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路才能越走越光明。有一次，有个外地来这里打工的新学员参与了上百万的集资，说是捐给某个媒体。我急忙去找他，和他一起学习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中讲的关于集资问题的法。师父说，几年来一直有人在中国大陆私自集资，以帮助国外新唐人电视台、大纪元报纸 和一些学员办的其他媒体为借口向学员集资，这是不能做的。我过去在讲法中讲过不向学员收钱的法，为什么不照做呢？一些学员自发的组织讲真相资料除外。见精进要旨三，关于集资的问题。通过学法，这位新学员就将近百万的现金全部退给学员了。早些年我们当地就有一个辅导员集资百多万办了一个工厂，说是为了收留流离失所的学员。这个辅导员才40多岁，后来就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其他在该厂上班的大法学员被混进来的特务跟踪，不少学员被绑架。工厂亏损，是一些交了钱的学员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，我们应该警醒。曾经有些开了天目的老年女学员看到我就说，看见了我身上有什么什么，如何如何好。我想这是对我的一种考验，看我动不动心，欢不欢喜，显不显示。一般我都提醒交流中不要说这些，交流主要是比学比修，怎样从理性上认识法，从法上认识法，从而尽快去掉人的各种执着心，各种千百年来形成的顽固的人的观念，用心的扎扎实实的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史前誓约。第四部分，感恩，无尽的感恩。记得1994年参加师父亲自讲法班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自己是一个淘气的小男童，好像是拽着师父的一根汗毛下到三界的。一路上看到师父用朵朵莲花铺路，排除万魔挡道，那种殊胜神奇，人是无法想象的。以后每每遇到磨难，觉得很难过去时，只要梦中惊呼师父，师父就立即来了。而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模样，站在师父的脚背上，师父会带着我缓缓上升。我知道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，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，而弟子做的很不够很不够。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最后用师尊的手那首歌词来结束我的交流。师尊啊师尊，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，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。我要紧紧抓住师尊的手，跟着您一直向前走。
这期的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